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今天的幸福妈妈档呢，我们要一起飞到香港。
没有，就你飞到香港。
我们一起就是透过广播，透过声音，把听众带到香港。这个是，
我们来看看你能怎么把听众带到香港。
好，因为我前阵子呢就到香港去旅游了。然后啊，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就是一种回忆感，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港剧长大的耶。
是这种回忆感的。我想说，你以前去过香港？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去香港。但因为你小时候应该也很常看港片吧？
是啊，
对吧？所以你应该也会一点点的粤语，对不对？
一点点，
你识少少啊？
你讲嘅唔系几好啊？你嘅广东话好奇怪，
你才奇怪！等一下，为什么你的广东话讲的好像还不错？
因为
改啊，
因为我叻咯，哦，叻仔嚟噶。没有话讲，
没关系，我是零仔就好了。OK，
是是是，那你去到当地会跟他们说广东话吗？
我跟你讲，我想讲，但是我不敢讲，但是我还是无意识的，就是有漏几句广东话啦。比如说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问你说你需不需要这个塑胶袋，我就说唔使唔使这样子。
真的好简短的回答。
我只会用一些很简短的这种广东话。嗯，你说日常沟通，因为太久没有看港剧了，然后也已经很久都没有使用这个语言了，所以你要我今天可能讲出一个比较长的句子是有点难的啦。但我可能会说，哎，好耐冇见啊，好久不见啊，就这样子的可能 OK。
所以你点餐的时候也不会想说试图，你要到了当地嘛，就试图用自己透过电视所学的这些广东话就稍微就露个两手。
没有欸，我都用国语点餐欸。
他们都听得懂国语。
他们都听得懂国语。 okay.、Oh. 但是我必须讲哦，就是这个香港的不管是百货公司的服务人员啊，或者是这个餐厅的这个服务人员哦，他们真的都很凶欸，脸很臭，你知道吗？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不是吗？就据说，据传闻说，他们就是脸很臭，他们就是没有那个像台湾或日本的那种服务生的精神。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的脸上也没有微笑的。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讲真的，就是我观察到的，他们其实真的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中国人。像我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百货公司逛街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刚好在我前面结账的两个女生呢，他们就是一听你知道她是一个大陆的女生这样子。然后他们不知道在付款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刷卡什么之类的，结果那个服务人员就直接跟他讲说，这边有的才可以。就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凶，你知道吗？但是轮到我的时候呢，因为毕竟我讲话还是比较台湾腔，
是，
所以呢，他们就是态度就好像180度大转变，就是变得很好。然后还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一间餐厅吃饭，当时我们是吃广东粥了啊。然后呢，我们点完菜了，然后来了之后呢，然后结果呢，就是另外一桌就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阿姨啦，反正呢，就有一个服务人员刚好走过，那个阿姨就说，哎，我想要点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服务人员头没有看他，也没有理他，没有出任何一点声音，他这样直接走过去。
所以就完全忽视他，
完全忽视他。然后那个阿姨她就是比较着急，她想说，哎，我还要点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服务员从头到尾都没有理他，你知道吗？可是他就跑到那个就是点餐的那个机器那边，把他点了这个餐啊，就觉得说，哇，他们干嘛要这样子嘞？就是你给人家一点反应，或者是都好吧。
所以他是其实服务是有做到位的，他只是没有那么的友善热情。
对。然后我们在结账的时候啊，然后他也是一样，一开始脸都很臭哦。然后结完账之后，因为你知道，毕竟台湾人呢就是非常的 nice， 非常的亲切。结完账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啊，谢谢。然后他就想说，哦，好，拜拜。我就吓到，我想说，哦， 我还问我的朋友，他刚才是跟我们讲拜拜吗？
可能在他们，就如果你有去观察到其他可能香港当地的客人，就是食客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最后还要说拜拜这种吧。
对，
他们就直接走了，吃完我就走。
对，其实在马来西亚好像也蛮多这样子的吧。
是啊，就是国情跟那个对于服务的要求不大一样，
那个就是他们的态度。
对，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他们是原汁原味，不止食物就是港式，他们的服务态度也要很港式。
对，所以其实我发现到说，其实香港人啊，他们蛮喜欢台湾人的。因为就觉得台湾人比较有礼貌吧。
我觉得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你也懂嘛，就是在政治上他们有一点那个情怀啊，兄弟之间的情怀。
呀呀呀呀呀，虽然说我们现在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是是是是，我相信就是有互相羡慕的地方啦。对，那你除了吃广东粥你还吃的什么？
我要讲说就是在香港呢，我很常看到的一种食物呢叫做烧鹅。对，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在台湾你顶多可能像鹅妈妈吃那种鹅肉饭，对不对？那顶多呢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烤鸭，
是
烧鸭等等烧肉，可是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烧鹅的店。然后呢我就是想说，看到那么多间就进去一间吃吧。还真的蛮好吃的耶。而且我觉得啊，像这种烧腊饭啊，真的就是香港的才好吃。台湾的叉烧是什么叉烧？
我刚就正想问这个，就是你去到当地有没有尝试他们的烧腊烧肉什么的？
我有吃叉烧，因为其实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吃叉烧饭。那在台湾呢就真的觉得他们的叉烧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呢我到了香港去的时候一定要寻找在马来西亚的记忆嘛。然后就有吃他们的叉烧饭，然后同时因为他们也有卖这个烧鹅嘛，所以就一起点了。然后真的跟你讲，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等次，真的很好吃。而且他的那个烧鹅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烤鸭这样子，
他们毕竟还也算是同一种禽类吧。都是红肉，都是会游泳的鸟。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说听众朋友有机会到香港的话呢，你一定要吃吃他们当地的这个烧腊饭啊，或者是这个烧鹅、哦、那台湾的话可能称为三宝饭嘛，对不对？
是是是，三拼啊什么的。
对，在香港他们就是非常正宗的港式，就是真的很好吃。
是是是，那你有没有吃蛋挞或者是喝那个丝袜奶茶？
丝袜奶茶的话就没有喝，但是呢我有喝他们的这个茶，泡茶，
冻柠茶。
冻柠茶有喝，就冻柠茶其实也是很好喝。因为他们的这个冻柠茶就像是这个柠檬红茶这样子嘛。
是是是，
可是他们不是那种柠檬红茶是很化学味的他们的是真正的柠檬跟红茶，然后这样子去炸打那个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喝起来呢它是真的是非常纯正的柠檬跟这个红茶相撞在一起，这个也是很好喝。
是，
那我刚刚讲到的这个饮茶呢，就是他们不是会泡茶吗？对，
你说桌上一壶茶这种。
对对对对对，
像茶楼那样的、
就是、对没错、就是有喝他们，而且他们其实也是蛮多选择的耶。然后他还有那种什么比如说普洱茶好了他有生普洱还有烤普洱，但老实说我其实也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差别。
应该可能是苦涩味有差别，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是这个比如说咖啡豆啊重烘焙跟浅烘焙之类的概念吧。
是是 是, 是，
对，反正就是有喝茶。那你刚刚说的蛋挞呢我是有吃到他们的传统蛋挞。其实讲真的他们就是你随便走在路上你随便买的都真的都蛮好吃的
随便买随便好吃
没错。而且因为我去香港之前呢我就有先问我有去过香港的朋友嘛我就问他说去香港呢有什么推荐一定要吃的吗？他就跟我讲说通常啊他在这个网络上找到的呢都不好吃，他随便路边走随便吃的都很好吃耶。所以我这次去香港呢我其实没有规划我要去吃哪一家店我就是随心我看到这家感觉很好吃我就去吃了对，然后我们还有吃就是路边摊卖的这个烧麦还有这个双酱的猪肠粉。我跟你讲双酱猪肠粉真的超好吃，跟台湾吃到比较不一样，台湾吃到它可能是比较有点像是淋那种像酱青一样那种清清水水的那种东西吧对不对？可是双酱猪肠粉呢它就是一种黑色的酱跟一个红色的酱，我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它加起来然后撒一点芝麻上去就是很香很好吃。
那里面也是那种包叉烧或虾仁的
我吃的那个双酱猪肠粉里面没有包东西
哦， 哦，居然没有包东西。
马来西亚也有很多是没有包东西的吧？
你说那种槟城的虾膏的那种吗？
马来西亚槟城的那种是红色的酱的，对不对？你有吃过吗？
那种的我好像是在槟城吃的吧，我就不喜欢。
真的吗？
我喜欢吃就是里面有叉烧或虾仁的。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的，就是你不能因为它有肉就感觉比较喜欢吧？
没有，因为就是可能我吃到那家不怎么好吃啦。但香港的那个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吃吃看。
对。然后呢，我要讲一个就是国际笑话，马来西亚人去香港闹出的国际笑话。
是你吗？你闹出来的笑话吗？
没错，
来说出来让大家笑笑。
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呢，我就有去见我一位就是大学认识的香港的同学嘛，就跟他一起吃个饭这样子，那就聊聊天。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在那个香港啊，路边摊啊，就是他除了有卖那个咖喱鱼丸之外，
哦，知道知道，
对，之外呢，他还有一道美食，它叫做惹味。
惹味，
对，这个惹呢就是惹是生非的惹，然后味道的味，对，我一开始就跟我的朋友讲说，诶，我去吃那个惹味，那个椰梅，因为惹味的广东话应该叫椰梅嘛，对不对？他就想说，哈，你在香港吃野味。我想说不是不是不是，它叫做惹味。我就打字给他看，诶，这个惹味这样子，他就在那边笑，诶，
他说不是这样念，
没有，他讲说惹味不是一个食物。
哦，他惹味是一个形容词吧？
对。他跟我讲说惹味就是香港人形容好吃的意思，所以你这个食物不是惹味，所以你到底吃了惹味什么？而且我还跟他讲说我觉得不好吃，它里面就是有那个，
你说什么不好吃啊？
就是
咖喱鱼蛋。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惹味什么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的那个，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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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就我以为它叫做惹味， oh, oh, oh. 然后我就觉得不好吃，它里面有那个猪肠，然后有猪血、白萝卜，然后还有一些韭菜等等的，我就觉得我没有很喜欢，我就跟他讲说啊，这个不好吃，他就跟我讲说惹味不是一个食物，而是一个形容词。然后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其实我有上网查过，香港人讲惹味呢是好吃的意思没错，但是如果你问他哪里好吃，他回答不出来，这个叫惹味。
哦，所以你吃的那一道菜就是不知道哪里好吃的菜。
我觉得不好吃。
可是店内很多人吗？
就是蛮多人排队的
啊，所以他们你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哪里好吃。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去香港啊，你这样不要排那种就是排队的店，
也不要上网查，
对，
你就随便走，
没错。而且讲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在香港呢，我有一餐我去吃这个椰子鸡啊，因为看到好像很好吃，然后就去。然后你原本要排队，你知道吗？就是也是一样登记拿号码排嘛，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也很好笑，因为我当时我的号码好像是17号吧，然后前面就是从1号开始嘛。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呢就出来喊，一号在吗？一号在吗？没有人。二号在吗？二号在吗？没有人。三号在吗？哎，也没有人哦。
该不会到17号以前都
没有
人吧？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呢，那个服务人员就生气了，他想说，哦，叫了你们都没有人的，哎，你几号进去？进去？我17号，他直接叫我进去里面坐。
你说他只叫了3号，3号都没有人的时候，他就直接叫17号进去。
对。
那中间的呢？比如说4号，
有中间的人就喊，哎，我是他前面的，他讲，哎，你也进去。
哎，随性哎，香港人就随性哎。
对，我就我完全就是被吓到，我想说，哦，他们那么随性啊，就很好笑，你知道吗？如果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可能就被客诉了吧。
就是一定会有人不满意，说为什么他在我后面，然后先进去。
对，
然后因为台湾都有一个蛮严格的规定，就是说你过号的话，你要重抽号码牌。但我不懂你那个老板，感觉像是人工写牌子的感觉。
对，他是人工写牌子的，
好传统，
就非常的有意思。那除了这种正餐啊、闲食之外，我还有去吃他们的这一个糖水啊啊啊！对，像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吃这个腐竹薏米，腐竹薏米。然后我就在那边在香港那边呢就有吃到，然后觉得哇，真的就跟马来西亚的味道一模一样，我就觉得很厉害，马来西亚
就复制的完全一模一样，
真的很好吃哎！
而且尤其你又那么喜欢喝糖水。
没错没错，在这个香港旅游的时候的糖水也是不可以忽略的。那当然我们有喝他们的凉茶啦，只是我们有吃到他们的那个龟苓膏啊，龟苓膏
应该是奇苦无比吗？
对，他们的应该是比较苦的，所以你上面通常会加一点蜂蜜的嘛。对，这个有机会下次去香港的时候一定还要再去试试看的。
那你这样吃吃喝喝下来，那你还去了什么地方？
去了什么地方哦？我去了一个地方呢，叫做黄大仙庙啊，就想说可以去拜拜看看嘛，因为就是
他是拜什么的
啊？他其实里面什么都有
哦，业务那么的庞杂，
对，月老也有。然后甚至呢我还记得他有一区是好像是拜有点像财神之类的吧、嗯、那个你要付钱才能拜的耶。
是哦，
对，超神奇，而且那个钱好像还蛮贵的，所以我就没有付钱了、啊、
没钱还不能拜财神嘞。
对，所以我就去拜月老这样子、那其实拜月老呢他们的那个拜法也是蛮特别的耶、嗯、他呢就是中间会有一尊月老嘛、嗯、那左边呢就是玉女，然后右边呢就是金童啊，对，然后月老跟玉女的中间呢它会有一条红线这样子连接彼此、嗯、然后月老跟金童呢也会有一条红线连接彼此这样子。那我们在拜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拿到一条就是没有用过的红线哦，然后放在你的手上，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手势、uh-huh. 就是你要这样子拜拜拜拜完之后呢，然后如果说你是要找男伴的话，你就要拜完之后呢从玉女的那个方向走去金童、嗯、那如果你是要求女伴的话呢，你就要从金童的地方走向玉女，然后呢再把你手上的那个红绳啊绑在那个就是金童玉女跟这个月老之间的那个连接的地方啊、
那他有没有涵盖一些跨性别啊？
嗯，我是有看到呢，就是也有男生走向金童的啦。那我当时候呢就有听到啊、有人讲说，诶，他是这个男生，为什么走向金童呢？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解释说，哦，因为他是同性恋这样子。
然后他的反应是，
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应啊，就是哦，原来如此这样子，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嗯，对啊，毕竟香港也是一个蛮进步的社会嘛。
嗯，我相信是。
对，那其实我去的这一个地方叫做黄大仙庙嘛。嗯哼。然后呢，你知道吗？我跟我香港的朋友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就是一脸非常的困惑，讲你去黄大仙庙？他讲说，我们香港人是不会去黄大仙庙的。
为什么？
不知道，
还是他觉得就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
对，应该是观光客会去，因为就是你上网爬文啊，讲说，哎，去香港可以去什么地方这样子，都一定会有人推荐这个黄大仙庙给你啊。啊、
所以他们才不会去。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因为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原来哎，香港人不会去黄大仙庙。
那你除了拜拜之外呢？你有没有去一些以前在看港片的时候，无论是那种警匪片啦，或者是电影中看到一些场景？
可能旺角就是比较多人去的地方嘛。但我这边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哦。旺角哦，它其实啊，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爬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哦，它很像西门町。嗯哼 ，Sorry， 我去了之后呢，我真的觉得还好而已。甚至呢，在旺角这个地方呢，它有一条街叫做女人街啊。然后我原本想象呢，它可能有点像是夜市这样子，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或者是说它可能会卖一些小吃等等的啊。结果没有哎，因为我原本是非常期待可以在那边可能看到一些什么小东西可以买之类的。结果你知道吗？我去到那边之后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卖行李箱的呀，卖一些那种可能钥匙圈那种香港的那种纪念品等等的，然后再来可能就是卖一些假的名牌包包，卖裤腰带，卖衣服等等的。可是他们这些商品很多个摊贩都在卖，而且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你是基本上你走那条街就觉得哇，你好像鬼打墙一样，你一直在看到一样的东西，真的
被困在那条街，
真的，那条街很长，你就真的是一直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哦。
可能就是我觉得大家觉得，哎，这个东西赚钱，我们就卖这个东西的感觉。
不是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这些网络的人要推荐去这个地方呢？
可能他曾经很好逛过吧
？Maybe， 但是我就觉得说，哇。我下次去香港，我绝对不会再花我的时间去这个地方了，因为啊，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那你有去那个西九龙区，是西九龙区吗？因为以前看那个什么法政先锋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自己是西九龙重案组警局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觉得那太帅了。然后当时他们是不是 那一区就是有一个很标志性的警局在那里？
那个地方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去过啊。毕竟我去香港的时间也没有说很长啦，
大概四天吧，
对，四天三夜，但是有其中一天呢就去了迪士尼乐园嘛，所以一整天都在迪士尼乐园。就是等于说你在香港实际呢只有三天的时间而已。对，那迪士尼也可以稍微来讲到一下啦，就是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迪士尼。嗯哼，我虽然说呢不是一个很关注迪士尼动画片，或者是说我很喜欢什么米老鼠或唐老鸭等等的都没有，嗯，就只是刚好看到觉得哎还蛮好看的而已。但是啊，我真的觉得说在迪士尼这个地方呢，你会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好可怕、哦、好可怕。
不要想歪，它是一个非常天真浪漫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 fairyland， 你知道？
对，好像一个乐园一样，好像一个乌托邦这样的一个概念，会不会太夸张？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夸张，因为当时他的创办人那个华特迪士尼，他确实要打造一个迪士尼的乌托邦。嗯、
是，我觉得在里面呢，就觉得哇，里面的氛围真的都很好。你看到这些很可爱的这个人偶也好，嗯嗯嗯，或者是非常好看的表演啊，唱歌跳舞等等，就觉得说在里面真的是一个人间天堂哎。嗯, 嗯, 嗯，然后还有很多游乐设施，看到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嗯嗯嗯，对。
那他们那些王子公主的装扮，他们是外国人吗？还是香港人？
是外国人。而且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舞蹈工作者呢，因为他们也有这个就是现场的表演嘛，跳舞的表演这样子。然后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外国人的脸孔啦。那我刚好呢跟我的朋友见面的时候呢，他说他曾经有在这个迪士尼当过这个人资，所以他其实会理解到里面的一些人员的状况这样子。他就说啊，这些表演工作者呢都是从国外聘请到香港迪士尼乐园来的，然后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舞者，跳舞的非常的厉害。对，然后因为我去的时候呢刚好是12月初，然后呢那时候是这个香港迪士尼的这个冰雪奇缘特区是新开幕的，然后我就有看到 Elsa 跟 Anna。 对，然后他们就是一副外国人的脸孔嘛，然后就是头发都是非常非常像动画片里面看到的那个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想说嗯 Elsa 应该不只有一个人吧，他们应该可能会有人轮流这样休息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不然他太累了。
但我就很好奇想说嗯，那他是不是要找到脸长得很像的人啊？
应该不用吧，
可是 Elsa 他就是要那个轮廓不是吗？
就找到很多轮廓类似的人就好，他不必是同一个人，
然后透过化妆来去弄。
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就很好奇啊，诶，这些人啊他们的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会怎么办呢？就是如果他老了之后，他不可能再继续扮演安娜或者是 Elsa 对不对？
他可能会转型变其他角色。
你说他可能就是变成那个黑魔女吗
之类的？因为当然有一些角色他是比较年长的，或者说他可能本来也是有舞蹈啊表演底子的人，他可能会跑去做其他舞台剧表演之类的吧。
或者是说他就是要开始去扮演那些就需要戴头套的玩偶
可那些感觉像是年轻人在做吗？
我也不知道。
是，嗯，我觉得迪士尼确实是大家也都蛮想去的一个地方吧。
对，所以我这次去了迪士尼之后呢，我想说，哇，我好想去日本迪士尼哦，好想去世界各地的迪士尼看一看，因为就是不同的迪士尼，你也会有不同的那种体验嘛。
是不是也不便宜啊？它的门票？
哇哦，贵的咯，
是多贵？
一日票，而且我去的是普通日哦，不是那种旺日会更贵。我去的普通日呢，差不多是2000多块新台币啊，门票一日门票。然后呢，在那边必须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们今天要去迪士尼的话，一定要自己带水去。嗯，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一起去，我们就没有想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带水，想说在里面买就好了嘛。哇，里面的这个水超贵，
它没有饮水机啊。
没有饮水机啊，饮水机的话他怎么卖水给你，他怎么赚钱对不对？你猜猜看，在香港迪士尼里面你买一瓶矿泉水多少钱？你可以用台湾的那种新台币的方式来算一下，
应该不超过100台币吧。
你太天真了
我这是穷人思维
我跟你讲，
超过100块我就不要喝水了
我跟你讲，他一瓶水卖30块港币乘以4，一瓶水要120。我跟我的朋友真的买不下去，所以呢我们是从早上到晚上都没有喝到一口水
Oh my god，
不是因为真的太贵了。
那你可以买饮料吧，
饮料的话可以，
饮料有比较便宜吗？
饮料好像也没有比较便宜，反正它的那个水都很贵啊。所以在香港迪士尼里面哦，就是大家如果你要喝水的话，一定要自己带水去，
不然就去玩那个水上的活动。
有啦，有那个就是可能像划船这样子，那个水喷到你啦，
就趁机喝一点，
太不卫生了，不要教坏人家好不好？
那有快速通关吗？就如果要排队排很长，我不想排。
因为我去的是普通日，人没有很多，所以我基本上我都没有付快速通关。但是你讲到了一个重点，他们的快速通关也很贵。我看到它的价格呢，就是要88块的港币，
所以是
你乘以四，差不多300多块400这样子。
啊、这听起来又还好。
哎、欸，你刚才不是说穷人的思维吗？你现在就突然变富人了，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的预设，我以为快速通关，因为它是特别的福利嘛，它可能要1000，甚至等于你的票钱这种。
可是因为它的入门票本来就很贵啦，你还要花这个额外的钱嘛，对不对？
就怕你玩不到你要玩的、啊，就有时候如果是那种旺季的时候去。
对，所以大家还是选择淡季去会比较好一点点哦。
是，我相信是。
现在除了迪士尼之外呢，我可以特别来跟大家讲到香港几个比较特别的文化。
来，
第一个呢，我觉得跟马来西亚有点像。嗯哼，他们的这个街道都蛮脏的。
多脏？有什么？
就是你会看到垃圾啊、烟蒂啊、塑胶袋啊等等的。而且他们现在比如说一些餐厅啊，他们在外带的时候，他们也跟马来西亚一样，还会使用这个保丽龙。
哦，好传统哦。
对啊，不像台湾，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保丽龙了，因为比较环保嘛。
是，
但香港就是很常会看到。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可以讲到说呢，他们有这个洗餐具的文化，
洗餐具自己洗。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有趣。有一天呢，我就跟我的朋友到一间餐厅去用餐啊，突然间那个服务人员呢就放了半杯水在那个桌上啊，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他的水才一杯呀、啊？而且只有半杯，因为我想说我们在台湾用餐的时候，可能服务人员会放两杯水给你，对不对？
这是要喝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半杯水是什么意思啊？我就完全不知道哎。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娘，我就哎，这个水是可以喝的吗？然后那个老板娘说可以洗也可以喝，我想洗是洗什么，然后他也没有讲清楚的哦。后来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是洗餐具，就是香港人他们吃饭之前呢、啊，不管他们是用茶或者是用这个水，他们就有洗餐具的习惯。那个半杯水呢，就是你放这之后呢，你就把你的筷子汤匙啊或者是那个叉子啊这样子也放在里面泡，这样子就等于洗、然后你知道老板娘讲完这句话之后啊，他过没多久之后拿了一杯水过来，我看你是想喝水啦。
他会读你的心。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然后就问我香港的朋友，他就讲说哎，对耶，他们香港人就是很爱洗餐具。他像他之前来台湾念书的时候啊，即使没有这个水可以洗啊，他还是会习惯性的用这个纸巾就擦那个餐具，就觉得比较卫生。
你讲那个洗餐具这件事情，马来西亚其实到现在有一些餐厅还是会有，
而且我们是用那个茶来洗。
茶不见得，有时候我是用看到普通的热水而已。对，这样洗，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只是洗个安心。
对对对对，
洗心安的，你知道吗？
没错。不过其实讲到台湾没有洗餐具的习惯，也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他们也算是蛮卫生的啦。因为他们有那个就是专门放餐具的那一个就是消毒的那个箱子嘛，
对
不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然后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啊，就是香港人走路非常的快。
哦，我听说过。
对，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捷运的这个闸口啊，就是出入，我觉得有点不方便嘞。因为像我这次去呢，我就住在旺角附近嘛。然后我就观察到啊，像台北捷运的那个闸口出入的话呢，它一排一定会有进有出的嘛。
对。
可是香港不是这个样子的耶，他们一排只能进，另外一排只能出。
这样也蛮有效率的吧？
就是。哪里有效率，就变成说你今天可能刚好下来的地方啊，它是出口，你就不能进去，你要绕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才能进去耶。
就如果大家都懂规则的话，就蛮有效率的。
是这么讲没错啦。那我问香港的朋友，他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呢是比较可以很好的来去做一个分流啦。
是啊，
才不会说全部人挤在一起这样子。对，
就一边下车一边上车的概念。
没错没错。
但对外国人来讲可能就是新知识。
真的，这我很不习惯的，就是哎。啊，这里没得进，我要绕到那边去就很不方便啊。
他难道没有明确的标示出来哪里是上哪里是下？
其实也好像还好哦。而且我在搭他们的这个捷运的时候啊，也发现了一件事情耶。
来，
我观察到说啊，他们的捷运一到的时候啊，我们在台湾的习惯就是开门，然后先让里面的乘客出来之后我们再上车嘛。
对。
No， 他们不是这样子的，
同进同出。
他们门一打开，那个就是站在月台人直接冲进去里面呢，所以你会看到说呢，他们这一个就是里面要出来的人啊会很卡，要进去的人也很卡，所以他们其实这样子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就是卡了很久，你知道吗？然后久了怎么样，我曾经有一次呢就目睹了有一个女生，她要进来的时候啊，就那个门关起来了， 然后直接把他的脸这样夹着哎、欸。而且那个门也没有马上打开，你知道吗？就夹得很紧，你知道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紧张，他就在面前而已，然后就赶快抓着他的手。但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人在干嘛？
我其实要帮他，但是我什么都没帮到，我就抓他的手而已。我其实
他已经在车上了，
没有，他就是一半的脸在车上，另外一半的身体在外面。我其实要么应该把他拉进来，要么推他出去嘛。我就抓着他的手，
你在害他，你在害他。
对不起，没有，那时候因为吓到了，很慌张，我想要帮他，但是就是帮错忙了。
然后呢？后来怎么样？
然后那个门就打开了、嗯，然后那个女生就进来了，然后她也是若无其事这样子，我真的好尴尬哦，我都不敢看她。
她可能是不是第一次用脸去挡门，然后硬要上车，你懂吗？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习惯很不好哎，就是。先礼让乘客下车再上车这个观念可能就是他们要学习一下，
因为他们就是脚步太快了，
对，他们不要那么急，拜托。
就我也是很常看一些梗图啊，就讲到台湾人或香港人的一个走路的差别，那个速度，那个香港人走路的速度之快，
对，
就快到有风这样子。
他们不止走路速度快，连他们的这个手扶梯也非常的快速啊，
是你会站不稳的那种吗？
就你会觉得，呜、哦，现在好像在云霄飞车吗？也没那么夸张啦，就是比较夸张下嘛。但是台湾的话呢，可能就像是乌龟，对。然后香港的话，可能像是猫或者是狗，比较快一点点。
这个比很烂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香港的话就是兔子。
那除了这一些呢，你还有找到什么好玩？
好玩的地方呢，当然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去他们的维多利亚港搭船啊、哦，
看夜景。
对，好漂亮哦！就觉得你在那个船上呢，可以感受到那个凉风阵阵吹来，然后可以看到说哇，在那个香港岛，因为他们的这个香港就是有分成九龙岛跟香港岛嘛啊、哦。那我们当时就从香港岛搭去九龙岛、嗯，然后呢就可以看到那个香港岛呢，那个就是建筑物有很多五彩缤纷的色彩。其实在那边也是感受到很幸福，所以其实我这一次去香港呢我是真的蛮喜欢的，就觉得哇好喜欢这座城市哦，因为我个人可能就是也是步调比较快的人，走路也很快，每次就觉得哇台湾人不要挡我的路，走快点。
那是因为你是观光客啊。
对啦，我有很多景点要去，
如果你真的在那边生活的话，可能你是不会很喜欢的。
是是是，就是我这次去观光的经验是觉得还蛮好的，就很喜欢香港这个城市。所以未来啊有机会我还要再去一次。
对，像你一样用那种方式去抽免费机票。
这件事情你干嘛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
没有，你要把这个福利分享给大家，而且这不是大家不知道的资讯。不是吗？
是啦，小弟呢就是非常的幸运呢不小心抽到了就是去香港的机票。
对，我们几个朋友一起抽，然后就他抽到，他自己去。
虽然是免费的机票，但是那个税金也很贵，你知道吗？我付了3000多块的税金。
所以几乎等同于是一张机票，是不是？
没有啦，原价的机票就是9000多啊，所以其实你也没有觉得便宜到哪里去了，
至少省了6000吧，这样
是这么说没错，就是6000块钱可以变成你的旅游基金。
是啊，
是的，所以呢，在这边干嘛？要鼓励大家多抽机票，是不是？
不是吗？那一家航空公司也会很高兴的。
好的，我们就不讲哪一家航空公司，反正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前阵子到香港去旅游的整个心得，以及呢我去观光的一些景点，也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就是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香港的话呢，可以就是去 try 看，吃吃看。
是，而且尤其你是那种看什么港剧啦，或者是电影的那些人，我觉得像我的话，此生一定会想要再去香港一次。
啊，你以前有去过？
没有啦，我再是多余的。
Hello，
对，反正我觉得香港就是很值得去。像你这样子，你肯定也会想再去一次啊。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不要用这一个广东话来做一个总结啊？
要讲咩？要讲咩啫？
点解你嘅广东话变成咁噶？
要讲咩啊？讲再见。
我哋要讲多谢，
多谢。
再见，下次见。
下次见啦。
OK， 拜拜，
拜拜。